好，我们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来读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来，预备开始。因为基督曾一举而尽全功的为罪而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因为要为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好，你们今天知道什么节日吗？
复活节。
好像你们都还没有跟你们的隔壁左右的人说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阿妹，复活节快乐。再跟后面的人说，前面左右的复活节快乐。阿妹，这是我们一个最 exciting 的一个节庆，比圣诞节还要让我们觉得兴奋的哈，因为基督复活了，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的能力就彰显出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阿们吗？就是他彰显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宇宙的主宰，就是荣耀的君王。所以说，但是不要忘记的哦，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我相信今天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这个复活的主，他从天上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以笑脸来看着我们，他跟我们讲说，孩子，不管别人在以别人的眼光怎么看你，不管你在别人的眼光把你看成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以尊荣成为你的冠冕，我要让你成为一个抬得起头来的人。所以说在我们的神复活的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能够是抬得起头来的人，能够有尊贵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一定要确定说，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也在你我当中，阿们吗？耶稣基督复活，他既然能够使耶稣，神既然能够使耶稣能够复活，他也能够帮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扭转我们一些负面的局势。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任何的情况，甚至于在最黑暗的时候，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们都仍然是有很大的盼望，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我相信在这件事情当中，其实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石，什么样的一个基石呢？就是耶稣已经复活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耶稣因为他的复活，所以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活，他就代表说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他的复活，就彰显他的这个荣耀，彰显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来庆祝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去有那个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你知道耶稣如果他没有复活的时候，那我想这个复活的这件事情，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时候，那耶稣在世上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呢，可以说不是妖言惑众的这样一个骗子，他就是一个这个地方有问题的人，他就是一个脑筋有问题的人，那些疯子一样随便说话胡言乱语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里面，我们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盼望。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新约当中，一个在使徒在我们的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是谁？这个宣教士就是使徒保罗。你知道使徒保罗他怎么说吗？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时候，那所有的传道人他所讲的道都是枉然，那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呢，也都是枉然，也因为这个样子，基督教就这样子的能够所有的这个基督教当中，基督教所传的这些东西呢，就完全是毁坏掉了，没有任何的基础。而且我们每一个信徒呢，是全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世界上信主的人，就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也就是最有盼望的人。你知道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每每讲到说他的受苦，他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三天之后他就要复活。 你注意看圣经里面很有意思，每次刚耶稣他讲到说他要受苦受难，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后面紧接着就什么，紧接着就讲到他要复活这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好像分不开的。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耶稣他被带到十字架，在那个哥哥他然后上了十字架，到最后他受死埋葬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在坟墓的旁边外面、哦、有一个很大的石头把他顶住在那个门口，在那个坟墓的这个前面、哦、很这个 大石头是不容易挪开的。而且呢，当时候罗马政府哈，他们派好多的兵丁在这个他的坟墓旁边日夜的守候，那个地方就怕他来离开。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在还没有死之前，耶稣说我三天以后又要复活。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他们加强戒备，可是没有想到三天之后他真的复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你知道在这段时间，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今天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到那个地方要看什么，要看耶稣那个亲眼目睹耶稣那个空的坟墓，他们要去经历耶稣真正复活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庆祝耶稣的复活，我相信这个复活的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今天如果耶稣他单单只有复活的话，那我想并没有，对我们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耶稣的复活，他这个单单复活的时候，跟复活如果跟我们有关系的时候，那对我们才能够产生他的意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想到说，耶稣他真的有复活吗？你怎么证明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一个死人怎么能够复活呢？我想听你跟隔壁的讲说，因为圣经记载这样子。因为圣经这样记载，我们就这样信、哦、我们要问说耶稣复活了没有，今天我们不是说问说耶稣有没有复活，今天有一个更正确的问法是什么？圣经可不可靠？阿们吗？今天如果说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的事实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圣经可靠吗？好、哦，如果圣经可靠的话，那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才真正有意义。那么我们怎么看到圣经是一个可靠的一个经典呢？圣经的可靠的经典不是根据在它的神迹上，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好多好多的神迹，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好多好多的神迹，这些神迹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挪亚方舟的神迹，我们看到啊，这个有一个先知祷告说三年零六个月不要下雨，哦，就真的就没有下雨，在祷告又下雨的。然后耶稣呢，他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还有五饼二鱼这些神迹。各位，这些神迹当然好，但是这些神迹绝对不足以，没有办法让我们确定说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神迹，如果现在的人来讲说，必须要有科学的印证哦，没有科学，神迹是过去的事情，一两千年所发生的事情，你哪里知道它是真正的事情呢、啊？因为没有办法有一个科学上的一个重复的这个检验，重复的这个求证，让他知道说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谈到圣经的可靠性是建立在神迹的身上的时候，那这个可不可靠？不可靠。因为神迹这么久的事情，怎么知道那个是真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可靠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千两千年前所预言，圣经里面所谈到许许多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呢一一的成就，这个就是它的可靠性。一两千年前所说的事情，然后现在根据这些学者他们的研究，过去所讲的这一些预言当中，现在已经有 90% 全部都应验了。 而且这些应验当中，那百分之十没有应验的什么？百分之十没有就是将来的事情。像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那里面有提到未来耶稣再来的事情呢、啊，幕后的事情，因为还没有临到嘛，所以那些东西呢，就还没有去验证出来，还没有去证实出来。但是90%的这一些预言的东西，全部都已经得到印证了。你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甚至于圣经里面有每四个经节当中就有一个是预言性的东西哦。你注意看圣经这些预言的，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些其他的宗教的人，他们不敢谈到预言，因为他们怕说如果我谈到预言的时候，万一没有实现怎么办，那我这个宗教岂不是就垮了吗、哦、就没有用了吗？所以说他们就不敢谈到这个预言。但是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2000-3000年前，各位你看以赛亚先知，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好多先知，他们就预言，你知道单单预言有关于耶稣的事情起码有300个地方。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在讲到预言本身，通过预言的实现，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一个可靠的经典。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一件事情是有凭有据的，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或许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来把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预言全部都讲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我来举几个例子来看哈。第一个我们看到，我就举3个例子来看，神借着耶利米先知预言说，以色列人被掳之后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故乡，回归以色列。你看这个、哦、我们来看到西元前605年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王他攻伐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呢，一直到西元53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所罗巴伯的这个领导一批的犹太人，第一次归回到以色列的地方，一共有几年？68年，好像有差2年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犹太的人力，还有这个巴比伦的人力，还有现代的人力的算法当中是有一些误差的。所以说，如果摒除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70年，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更准确的一个估计是什么？就是有关于圣殿的事情。你看圣殿在586年的时候，第一个圣殿，那个时候就是所罗门王所建的这个圣殿呢，被毁了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到西元前516年，第二个圣殿的这个建立，这样一共有几年？一共有7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他先知耶利米他预言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归他们的故乡，70年之后要回归，就这样子应验了。我们来看到圣经预言说，我们人类的旅行的速度会这个递增，而且怎么样，末世的人类知识要有很大的一个增长。圣经里面我们来读这个但以理书，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事，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请问这句话有没有实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们的交通工具非常的高速、非常的迅速的这个时代，这个就已经预言了。我们来看第三个，圣经预言以色列要复活。你看呢、啊？我们来看旧约时代，在以西结，他就讲到说，我要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以色列就是灭国了，整个国家全部灭掉了。但是以色列人真的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分类之后呢，我们再看到36章24节的地方，神又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就这个样子，你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实现？经过非常久的一段时间，我们看看这一则的新闻， 这一则的新闻是在以色列他们亡国好几百年之后，在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以色列宣布复国的消息成为当时报章杂志的头条消息。阿们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你们看到好像很久没有实现的，好像主前所发生的事情，到了主后1948年的时候，这个事情，你看以色列，现在以色列是不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家，在1948年之前，这个国家已经完全是毁掉了。但是神的应许，神的预言绝不落空。我想这些东西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讲到预言的东西。各位如果看到，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呢？就是要试着让你们知道，圣经所有的事情，所讲的事情，都是真正实实的一个实在的事情。当然我这个也包括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在里面，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是只有证明说他自己本身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没有跟我们任何关系的时候，那这个也没有什么益处。这个如果耶稣复活证明他复活的时候，那是证明什么？证明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证明他是很厉害，他很酷，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哦，就这个样子， That's it， 就这个样子，难道接下来又怎么样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林来疯吗？有没有？哦，林书豪，哇，很会打球，哇，这很棒，整个世界轰动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伟人。今天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不是只在高歌颂德，不是只在讲哇，耶稣复活了，多厉害，不是止于这里。今天更重要的要知道说，耶稣复活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才是重点。当我们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成为跟我们生命有一个连结的时候，那他的复活就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意义。那么今天牧师要从四个方面来跟各位分享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关系。第一个，耶稣复活使我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你知道吗？在旧约时代的时候，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说神跟我们啊生活在一起，那旧约时代不一样哦。旧约时代神不是跟他的百姓生活在一起，旧约时代是神选定某个地方成为他要居住的地方。选定哪里呢？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我们看到这个什么东西？圣殿，有没有？这是所罗门王他所建造的圣殿。你看这个圣殿外面那个圈，那个圈呢就是所谓的外邦人院，就是外邦人来的时候他们就聚集那地方。还有里面那个长长的后面这个地方呢，那个叫妇女院，他们就是一些妇女聚集的地方。那么里面那个比较高高的长长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就是圣所还有至圣所。你看就这个样子，哇，这个整个戒备相当森严。你知道我们要看到一个国王一个皇帝，对不对？我们要见一个皇帝容不容易啊？在古代啊不容易，他是在躲在最里面的地方，我们要进入到皇宫，要见皇宫的面，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随便去见到的，对不对？那同样当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当时候要进入到至圣所的人，你知道就只有全以色列百姓当中就只有一个人，你知道吗？是哪一个？是大祭司。这个人啊，这个大祭司，每一年只有进入那边一次，进入去的时候做什么？就是为整个以色列百姓做一次的赎罪祭，那献一个赎罪祭。你知道这是一个，他每次进去的时候都非常战战兢兢，你知道吗？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仪式一定要对哦，你各方面的这个仪式，你要杀什么羊，要怎么样的一个摆设啊，这个血怎么洒，还有怎么整个所有的仪式当中你一定要正确。如果有任何特别是圣洁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些瑕疵的话，你知道这个大祭司是很危险的。这个大祭司进去里面，你知道他不是第二个人进去的，他后面有一条绳子，你知道吗？这个绳子是落在外面的。为什么要落在外面？因为进去的时候，他进去到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半天没有出来的时候，拉一下，拉一下，看还有没有活着，你知道吗？哦，这个拉一下有反应的时候就活着，哇，这样就好了，你知道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献祭的方式。 那个时候只有这么一个人代表，所以说祭司嘛，我们说祭司代表所有的人，所有以色列百姓来献祭。可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各位，你没有参加星期五晚上我们的受难周，对不对？受难周，对不对？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里面有一幕是谈到当耶稣他断气的时候，说成了，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雾幔从上面下面，你有没有这个印象？裂开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后面那个桃那个啊，这个橘红色那个东西就是布幔，那个布幔有15公分的厚度哦。他们要进去那个地方，你看这个布幔，当耶稣说成的时候呢，这个布幔整个就拉开了，耶稣我们的神就从这个被在这个最里面至圣所里面呢就走出来了，就走到哪里呀？走到我们当中。走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耶稣神就住在我们当中。听你跟隔壁的讲说，你的身体就是神的住址。我们的身体，今天神的住址不在至圣所，神的身体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住址，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去经历到神的同在，这是一件非常让我们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再像旧约时代一定要通过哪一个人才能够去跟神接近，不，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神接近。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至圣所里面有一样东西很特别的，这个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啊，这个什么东西叫做约柜，有没有？约柜上面的东西，那个是基路伯，基路伯代表天使的意思哈。那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很重要，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像我们纽西兰冬天的时候，这个草上有一层霜，有没有？有没有？是霜吗？你们猜看看，霜会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吗？玛拿。对，玛拿，你知道玛拿哦，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是在旷野吗？40年的时间，神用玛拿来喂养他们。这个玛拿，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去捡哦，好在外面捡，把整个上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哈，就是玛拿。他每天早上捡，而且只能够一天捡一天的份哦，你捡到隔天的时候，隔天就变成生虫了，就不能吃了。所以说这个是玛拿，就放在纪念这个他们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啊？啊，什么东西？十诫。你们能够读懂这些话吗？看得懂吗？我读给你们听。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呀，这边讲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放火。没有，我是用背的啦，哈、哦，这个看不懂，这是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当时候这个摩西从山上领受两个石碑，里面就把这些东西10条诫命的东西，就在他的手上这样扛下来。这个是他们的经典，他们的律法。还要看到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人是谁？祭司，哪一个祭司？最大的祭司，那个最大的祭司。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哈，他这个杖哦，亚伦这个杖哈，本来杖东西杖，你那一条一个拐杖会不会长牙？会不会出发芽？会不会？不会发芽。但是亚伦的杖，圣经里面应许说亚伦的杖要发芽。你看亚伦杖有没有发芽？这代表什么？你看这三样东西都跟我们的主耶稣，都预表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看这个发芽的杖，就是一种生命力，代表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死了好像枯干了一样，但是到最后怎么样？他发芽了，他有新的生命出来，就像为什么复活节我们用复活蛋一样，生命力就是这个枯干的树枝能够长出芽来，这是一种复活的能力。我们再看还有其他两个哦，这两个石碑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十诫哈，还有玛拿这个东西呢，就代表神的道。你知道代表神的话语，神的道，在过去神的话语、神的道是放在至圣所里面，对不对？只有祭司啊能够去领受，然后传递出来。 但是呢，自从那个布幕就这样裂开之后呢，神自己本身走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神的道、神的话语也就在我们当中。所以看，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现在耶稣复活的一件让我们觉得跟我们最大的关系怎么样，就是我们能够直接能够去领受到神跟我们的同在。阿们吗？这个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耶稣复活能够让我们直接的来跟住在神的里面。好，第二个，耶稣复活使我的罪能够得到洗净。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呢？耶稣的复活怎么能够跟我们的罪能够洗净呢？你知道，如果你看到旧约的时候，当他谈到要赦罪的时候，能够去赎罪的东西只有一样东西，这个样东西就是通过流血，流血的东西，这个血本身能够去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看这一节圣经节，来一起来读一次，来，按着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既然流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血才能够有功效？什么样的血才能够有功效？跟你隔壁的讲说，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公羊的血，不是这个公牛的血，有没有？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谈到献祭有献羊的，献羊难道流血，对不对？好像那个血本身就有这个赎罪的功能。No， 不是。旧约我们所献的这些牛呢，这些羊，他们所流的血，其实那个时候就在预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要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流的血。所以是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不是公羊啊，不是公牛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而且这种赎罪怎么样？耶稣一次的为我们做的事情是永远来成就这个救赎。 Once for all， 你看这一段圣经节，我们来读，来，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至圣所，便成就了永远的救赎。那你会或许你会问说，牧师啊，可是你不晓得，你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多糜烂，你知道吗？我过去犯了多少的错误，我过去害了多少个人，我过去做了多少的坏事情。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相信我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任何你曾经犯过的错误、犯过的罪不被饶恕的。你不要经常，你知道我们魔鬼撒旦哈，他最喜欢跟我们讲的怎么样？他说你没救了啦，哈，这个上帝不理你的啦，不要你的啦，你所犯的这个过错呢，不能够得到赦免的。这是魔鬼撒旦他经常跟我们讲的话。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当魔鬼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种声音绝对是从撒旦魔鬼而来的。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任何你的罪，不管是过去的罪，不管是现在的罪，不管甚至于你未来的罪，神都把你一笔勾销，所有的罪神都把你付清楚了，都在十字架上已经帮你付清楚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谈到说，当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一次为我们舍身的时候，我们就永远都能够得到救赎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好，我们看这个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耶稣看见 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这个有其他的翻译本，翻译说我们的罪已经被根除了，并且全部擦掉。好，我最喜欢的就是下面那一句话，上帝已经除去了我们的记录，你知道吗？这个有时候那个记录哈，有一些人哦，你知道我以前看到有一些这些重刑犯哦，他们后来被出来的时候呢，啊，出来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我说你怎么不去务正业呢？你怎么不去做一些好事情、正当的事情呢？他说不行，为什么？我说你可以做啊，他说不行，因为我有案底呀。有没有？我有案底，他们在这个警察局里面都有他们的记录，人家要去聘用人的时候、雇用人的时候，他们会去查说他有没有案底。各位，你们在移民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有一个良民证啊？有需要一个良民证，对不对？要证明说你是一个好公民，你才能够成为纽西兰来申请入籍啊。有些人你没有听过吗？他们到那个海关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从回去我们的家乡，然后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些东西，结果带了一些违禁品，有没有？违禁品被查到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查到就没事啊！查到之后呢，他就把你登记在案，你知道下一次你进来你就知道啊，他就特别对你照顾，他就特别看到哦，你这个人过去有记录了，他就要特别的来跟你审核你所有东西。这个就是记录。但是呢，今天我们世人怎么样？我们犯了所有的罪，这些罪的记录呢，在神的面前，你现在在他的面前已经找不到这些记录了。我想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一个最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记录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我们都已经父亲了。好，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使我领受新的生命。我想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一个新的这个形象，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同样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也要在你我的身上来展现出来。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圣经节，来预备开始。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预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曾经想过吗？如果我有两条命多好，我有两条生命，过去的生命，那些错误的生命能够一笔勾销，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开始，过去的老我能够埋葬，能够过去的，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开始。各位，在自然界当中，毛毛虫就有这样的一个本能。我们看到在生命当中呢，这样的一个蜕变的事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极具有那种 dramatic 那种非常的这个戏剧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毛毛虫，各位有没有看过毛毛虫啊？毛毛虫这个变，毛毛虫本来是一个很丑陋的东西，后来变成怎么样？变成第二个什么东西？蛹，有没有？变成蛹的时候，它慢慢，哇，它整个就蜕变到最后，成为一只非常漂亮的彩蝶。各位，它原来是一个非常丑陋的，它只能够在地上爬的，现在能够进入到第三度的空间，能够点线面体，能够来飞翔，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空中的地方，这是一个蜕变。从原来的形象，原来的样式，能够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各位，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只是能够进入到第三空间，我们能够进入到第四度空间。这个第四度空间就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空间，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一个超自然的空间，一个超自然的领域。我们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祷告，我们有一些医治的祷告，全能的服事，就是我们进入到这个超自然的空间里面，第四度空间里面，我们能够处理在平常我们自然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四点，我们来看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拥有复活的大能。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拥有复活的大能。耶稣的复活使一切信他的人因着他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说会产生两个结果。哪两个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结果就是当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必与基督一同经历他的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死了以后，耶稣他自己本身他死了被埋葬了，然后到最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我们来看这两段的圣经节，来预备开始。如果那使耶稣从死里中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能够活过来。我想这就是耶稣他 的复活之后，让我们也能够有一天也能够复活。所以说我们经常把耶稣的复活把它比喻什么，成为出熟的果子。你知道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样东西是一个出熟的果子？这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比旧了是不是？比旧，比旧刚开始的时候出熟的果子哦，这是出熟的果子。耶稣就好像这个出熟的果子，有一天这个比旧会不会盛产的季节，有没有？经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后，你看比旧他现在就整个盛产的季节是哇，就很多了。各位，耶稣就是那个出熟的果子，他先复活了，之后到了圣产期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天死了以后呢，我们也要一起，这些信主的人都能够复活。哎，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再来看看，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段圣经只要读一下，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在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想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说，那复活之后到底会长得像什么样子啊？复活之后到底会长得像什么样子啊？到底好不好看啊？请你跟隔壁的讲说，会长得跟耶稣一样的荣美跟圣洁。你知道在耶稣的眼中，在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复活的这个身体，它是一个神恩典的胜利品，是有天上的形象的，所以说那个是一个极荣美的一个事情。今天复活节不只是有关于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更是给我们每一位信徒有一个伟大的盼望，有一个切据，有一个信心，直到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而且在天上我们要用最荣美最荣耀最圣洁的样式来跟我们的这些最亲爱的人能够再一次的相聚。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当我们在去参加这个葬礼的时候，参加基督徒的葬礼啦，还有告别礼拜追思礼拜的时候，虽然我们内心不舍，我们内心有一些难过，但是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盼望。好了，这个就让我想到在两个礼拜前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胡大姐他的先生宋尚柏弟兄的一个逝世一周年，也是他的墓碑的一个揭碑的仪式的时候，那个地方让我们就再一次的回想到说，他是我们，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知道胡大姐还有这些家里他的家属都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不舍。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个让他们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先生要过世之前的一个礼拜，他死接受主耶稣了，他受洗了。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盼望在他们心里面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有一天他们要在天上的时候，他们要以最荣耀最荣美还有最圣洁的样式，有一天胡大姐要跟他的先生在那个地方能够来见面。宋尚柏弟兄他的先生就是我们教会第一粒被埋下的种子，也是第一个受洗。你看这样子，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结实累累，有很多这个果实在我们当中，我们更高兴的就是我们有一天在天上也要用一种荣耀的这个形象，荣耀的样式来跟福大他们的这个家人能够在那边能够团聚。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不只是在未来而已，而且这个力量呢是在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经历到的哈。我们来看看，现今我们活着，我们的身上就能够彰显神的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吗？这个复活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信仰的东西，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到了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没有说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复活了，都要跟主一起在一起在天上了。可是呢，不是等到那一天，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产业，完成神要托付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使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来，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到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富， 他在我们信他的人中所显示的能力是有多么的伟大。这能力跟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的能力是相同的。所以说你看，如果今天你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了，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么照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复活的能力就存在你的身上，你就能够去完成你的命定，你就能够去完成你的人生的托付，神给你的托付。这就是复活节所带给我们的意义。耶稣他曾经说过，信主的人，信他的人呢，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今天我们如果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这表明什么？已经有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做比他更大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建立教会，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许多的神迹奇事，我们看到许多的见证在我们当中，这都是一些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一些事情。跟你隔壁的讲说，我们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情发生。是的，今天当我们越是活在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体会到神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活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神的能力能够来彰显出来。这好像是什么高铁，高速的这个火车一定要在高速的铁轨上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能够有神那个复活的生命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我们很重要的是走在神的道路上。当我们愿意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神复活能力就表示他跟我们的同在，就表示他对我们罪的赦免，就表示他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力，复活能力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思想今天主耶稣为我们为我们使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意义有什么样的关系。是的，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今天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今天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就因为我们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一次充满了盼望，我们再一次充满神的同在，再一次的充满能力。我想今天有许多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的亲朋好友，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或许你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主复活的能力，也能够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好不好？你就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让我们把主耶稣迎接，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复活的能力也进入到我们当中。我们来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这一位复活的主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主耶稣，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如果你有时候跟我同样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能够进入到荣耀的主的里面，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做回应。